就没有得救。
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如果根据圣经的真理的话，一个凡事有圣灵，因为既然我们是圣灵居所，所以你看仇敌在基督身上是一点地位也没有的，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在这里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新约来讲，不是说肉体就是撒旦就不可能，就没有可能间接的借着肉体来搅扰我们，这是可能的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，你看在今天新约的，如果你要把这段圣经用在我们身上的话，那就给我们看见扫罗是个属肉体的人，是完完全全被肉体控制的人，完完全全听肉体话的人，因为他不能够自拔。不错，一个基督徒不可能被鬼附，但一个基督徒可以落在肉体里面。那么所以我想从这里呢，我们稍微给弟兄姊妹在真理上有个解释。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混乱，就是因为许多人认为说基督徒有可能被鬼附，所以要么就是产生了很多的疑惑。那么然后呢，结果我们知道说这个事就是因着这种无知，就带来了许许多多苦难。所以我想我这一点特别要提一下，很清楚这一段的圣经啊，明显给我们看见大卫身上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，然后同时呢耶和华的灵就离开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现在扫罗是以谁做假想敌呢？是以大卫来做假想敌。那么这就开始了大卫的第一个业，圣经里面明明记载大卫的一个业 ，specific 业，专一的业。当然，我们说好几个晚上他牧羊的时候，他能够看见天上的月亮。那么这个是第八章告诉我们。但是真正给我们看有一个业很清楚的，那就是第十九章。第十九章第十节，你看第九节。从耶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，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，大卫就用手弹琴，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，钉在墙上，他却躲开，扫罗的枪刺入墙内，当夜大卫就逃走躲避了。然后他就躲在家里面。结果呢，圣经告诉下面，你看再读下去，这个扫罗就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去窥探他，要等到天亮的时候杀他。大卫的妻米迦对他说，你今夜若不逃命，明日你要被杀。所以于是呢，米迦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，大卫就逃走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大卫逃难的开始。大卫在那逃命，因为有人要追索搜索他的命。所以有的时候他说，我离开死根本就不远，就他说我离开死不过只有一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大卫啊，可以说是在狮子的牙齿缝里面过日子的。所以不光是以哥利亚是仇敌，现在连扫罗都变成要他命的仇，要追索，要就是要这个搜索他命的仇敌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看大卫就开始流亡，大卫就开始逃难了。那么大卫逃难的时候，大概写了几首诗歌，我想把它念诗篇，我稍微念一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们自己回去可以读一下。那是比较明显的是第七篇、34篇、52篇。54篇、56篇、57篇、59篇、64篇、142篇。那么其他的呢，有可能就我现在只讲有可能的是11篇、13篇、17篇、31篇、35篇、25篇、58篇、63篇。我再读一遍好了，我再读一次。就是说在这个时候，当他流亡逃难的时候，他写的诗篇大概有第七、34、52、54、56、57、59、64、142。那么可能的是 十一、十三、十七、三十一、三十五、二十五、五十八、六十三。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啊、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逃亡。但在宫中，他还在宫里面的时候，有两首很肯定，那就是140跟141，诗篇140跟141。所以你把这些诗篇通通加在一起，就是其中大概就是大卫最早14年的时候写的诗篇，啊，这大概啊，我说我们不能够完全肯定，大概我想，如果你弟兄姊妹把这些诗篇好好读过以后，你大概可以晓得那个时候大卫到底经过了些什么。那么大卫逃亡，你如果仔细去看呢，圣经里面记载大卫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，你几乎在圣经里面很少看见有一个人呢，他脚中啊，可以几乎遍及了，就是说，很少有一个人好像走过那么多地方的。你仔细去读，我希望这个大家可以做个练习，你把大卫所漂流的地方，这一段时间，你看他从什么马云的旷野，然后到什么什么另外一个什么，这个很，还有到了什么，什么基比亚了，还有西弗了，好，还有隐基底了，那么然后有的时候又到了加密那一带了，你把这些地方通通加，你几乎觉得是迦南地，好像你就觉得好像以色列，你几乎他没有一块没有去过的，为什么？没有一个地方去，他不是旅游去的，不是，他是逃难逃去，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因为我们知道说扫罗是地毯式要搜索他，那最后巴不得能把他置于死地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那些地名，就给我们看出了当时的大卫的确是漂流的大卫，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但虽然如此，有400人跟随他，连他的父母也到他那里去，你看见吗？父母本来看不起他，父母本来是离弃他，结果呢耶和华收留他，所以最后他就把他父母就送回了哪里去，就送回到摩亚。为什么摩亚？摩亚是他的故乡，不要忘记，是他曾祖母的故乡。所以现在呢，就把他送到这个摩亚。然后那些400人呢，有的是贫穷的，就跟着他。所以现在就变成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那这是很重要的预表。这个大卫跟随的人预表什么？就预表当初跟随主那些门徒。所以你看，大卫不是到了时候安息日那天肚子饿了，我们主耶稣也是在安息那时候，门徒们就掐麦子，有人说为什么你的门徒犯了安息，主耶稣就引这一段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当初大卫是漂流的，你看见吗？在安息日他能够吃那个圣饼，算不算犯罪呢？不算。算不算犯安息？不算犯安息。所以我们的主就是给法利赛人看见说，他就是比大卫更大，而这些掐着麦穗吃麦，这个掐着麦穗的人，其实就是跟随他那个400人，到处跟着大卫在那流亡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就是跟随大卫的。这个世界不知道我们的主作王了，就好像世界不知道大卫作王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大卫总有人来跟随他，连他的父母本来拒绝他，现在来跟随他，还有其他的人一同来跟随他。所以你看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，有的时候在磐石穴里面，有的时候在森林里面，你如果有的时候在山上，好像没有一个地方，好像没有旷野他没有去过的。所以讲到大卫的流浪，你看见这个圣经所用的形容是非常细致的形容，你只要数一数他漂流过的地方就可以了。我还记得我们做研究生，我们在我们还记得这个，我们在美国一共搬家搬了30次。那你知道搬家不是件愉快的事情，我后来算一算，真的在美国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，你在 Cleveland 这个条街有我们的地方，那条也有我们的地方，你只要看我们漂流30个地方，你知道到处不是家，到处也都是家。所以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个代表是个漂流，是不安定的生活。大卫就是如此。 但是感谢主，一个漂流的人应该是个 bitter 的人。你知道，当你被追赶，这个人慢慢就变成苦毒了。你看见没有？本来你很温柔，但慢慢慢慢的话就不一样了。你提起那个人的时候，你当然还是表现很有风度，但讲话总是酸酸的，总是刻薄的。那弟兄们，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我们。但大卫不是，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就能试出大卫里面是不是真的被圣灵充满，那个灵是个什么样的灵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有一天晚上，这一天晚上呢，你知道这个大卫啊和亚比筛，就是他的元帅呢，那终于到了这个扫罗的营地。到了他的营地，结果看见他的枪啊在他的头旁插在地上。这个然后呢，亚尼尔就是他的元帅，就是扫罗的元帅和百姓就睡在他的周围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他旁边的人就告诉他说，那么这是最好的机会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大卫他禁止亚比筛做任何的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尊重扫罗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他不敢动他。这什么意思？这一次很明显的，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。想想看，如果现在大卫解决了扫罗，他明天就坐在宝座上，他就结束了漂流的生活，再没有十字架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必逃避十字架。你如果不在十字架阴影底下，最简单的办法，今天神已经把扫罗，不是你去求的，神已经把扫罗放在你的手里，他都不敢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他说如果神击打他，如果因着他自然死亡，因着别的原因，那是神做的，他不敢做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代表什么？这个代表谁的？代表什么样的灵呢？代表大卫的灵。那不要忘记，那一天刚好就是晚上，而且那个晚上应该来说就是他一生的转捩点。那个晚上如果他解决了扫罗，第二天的情形就完全改观了，就不同了，就不必再流亡了，就不必再被十字架，就不必再痛苦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你只要对你的敌人仁慈一点，你就就证明说你苦待你自己。所以现在有两个拣选，你要苦待你自己呢，你还是苦待你的敌人。你对敌人有益，就是你对自己无情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大卫在夜间到了扫罗的营里，现在要看他的表现怎样。那么很有意思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扫罗的枪啊在头旁插在地上，那把枪啊应该当就是当初前一夜，你记不记得他要用那个枪啊把大卫刺在墙上，同样应该是同样的一把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看了那个这个所谓睹物思情，你如果没有看见那把枪，可能气还不上来。你看那把枪啊，你就想起那天，就那天晚上，你记不记得他要把你钉在墙上，而且呢这个米迦叫你赶快走啊。所以那个晚上他不会忘记，从那天开始逃亡的，现在看了那个枪，就很自然就叫你想起那个痛苦的故事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大卫是顺从肉体的话，那这个时候不是悲从中来，是怒从中来。那这个时候你知道他应该知道怎么做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看在这个时候，等到神把这个什么，神把这个扫罗放在他手里的时候，结果他又放回神的手里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就是做王的表现。许多时候啊，你看见我们这个人吃相很难看，许多时候你看见吗？我们只要有一个机会啊，不管怎么样，这回给我逮住了，我们根本不管，什么都不管的。但大卫不是，一个王就是王，他不失态的。许多时候$1,000,000来，我们就失态了；$2,000,000来，我们就失态。那个时候我就不做基督徒了。 但是不，你看见大卫不是如此。大卫在这个时候，你看他一生最紧要的关口的时候，他又把神所给他的扫罗又还到神的手里，他相信神。